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你收听这个节目。在过去好几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介绍了告解圣事的第一个，那就是醒茶。也许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是刚听的，所以可能不太知道我们过去在讲些什么，所以现在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顾。告解圣事是耶稣在复活的晚上，他显现给宗徒的时候，把这个赦罪权后来交给了他们。要办一个好的告解呢，有五个步骤。第一个是醒茶，醒是反省的醒，茶是检查的茶。第二个呢是痛悔，第三是定改，第四告明，第五是补赎。我们过去花了很多的时间讲的就是醒茶。那么醒茶些什么范围呢？什么内容呢？第一个就是天主世界，第二圣教四规，教会的四条规矩，第三其罪宗。好的，今天我们要讲在告解圣事的过程中的第二个步骤，也是五个步骤当中最重要的，就是痛悔。痛就是心痛的痛，悔就是后悔的悔。因为我们既然得罪了天主，当然我们就应当要真心的痛悔。那么为什么加个痛字呢？就是有很多的人，他所谓的悔改并不是真的，只是一个理念上而已，或者心中想而已，但是没有真正的痛悔。所以呢，所谓的痛悔就是你真的会感觉到我这样的做得罪了天主，这是非常不对的。那么关于这一点，我想听众朋友如果是教友的话，一定蛮熟悉，一定会记得，会联想到。那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，耶稣讲过三个比喻，跟我们犯罪实在有关系的。那么第三个比喻里面就是提到的浪子回头。我们常常听一句俗话，就是浪子回头金不换，那个回头本来就是一种痛悔。我想也许我们再回想一下这个真实这个耶稣讲的比喻。我自己好喜欢这样的一个比喻，因为每次去回想去默想的时候，总会获益良多。话说有一个爸爸，这个爸爸是一个大地主，很有钱，他有两个儿子，老大的是非常勤劳，每天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所以非常得到爸爸的喜欢。但是他的弟弟就是老幺啊，就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，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呢，就是一个有问题的青年。有一天他跑来告诉我爸爸，他说，爸爸，我在家里虽然我有享受，但是呢我并不够自由，所以我愿意离家出走，让我能够完全独立，做一个完全自由的人，你把我应得的一份财产给我。爸爸知子莫如父，他知道这个孩子是好吃懒做，如果袋子里面有钱一定会堕落。但是呢，孩子不听爸爸的话，所以没有办法，爸爸终于给他一笔钱，后来就让他走了。我们可以想想看，这个孩子本来好吃懒做，如今袋子里面满满的钱，你说他能够做什么呢？当然不能做什么，坏事干尽，吃喝嫖赌无所不为。而且因为他有很多的钱，所以招来很多的酒肉朋友，因为有利用的价值，不是吗？好的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，坐吃山空。有一天当他完全的破产了之后，袋子里面没有钱了，这个时候他那些酒肉朋友觉得他已经没有被利用的价值，就离他远去。他没有办法生活下去，他又不想马上回家，所以呢，后来有一个朋友介绍他去喂猪，替人家看猪。当他肚子饿得非常厉害的时候，看到猪吃的东西，他想偷吃，但是主人禁止他。他说，你如果吃了猪吃的东西，那么我们猪养不肥，当然会亏本了。在这种灾难当中，这个时候他终于了解了，爸爸实在是可爱，所以他做一个很深刻的自我的反省。最后他心里这样想，他说，是的，我要起来回到我爸爸那里去，告诉他，爸爸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不配做你的儿子了。那这个浪子今天到了这个地步，这是后景堪言，这是罪有应得，咎有自取。我们现在回头看看那位爸爸，爸爸孩子离开他了以后，但是爸爸没有忘记他，每天他带着他的仆人到了山头上去，远远的眺望，等待儿子早日回来。但是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他头发斑白，眼睛也越来越迷糊了，看不见了，老化。有一天突然间看到一个黑影往前挪动， 这时候他就告诉仆人，他说我们下山去，我的儿子回来了。但是仆人年纪轻，他远远的看，他说绝对不是，因为少爷不可能蓬头垢脸的，因为是披头散发衣衫褴褛，他说这个一定是一个叫花子。但是爸爸心里明白到底是谁，他说我们下去吧，不管怎么样。圣经的描述非常的感人动人，因为当父子重逢的时候，儿子就扑倒在爸爸的脚前，他把准备好的那些话呢告诉爸爸，爸爸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不配再做你的儿子了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爸爸把他拉起来，拥抱他，亲吻他的脖子。爸爸说，孩子，回来就好了，过去就让他过去吧。接着交代他的佣人，回去把家里最漂亮的袍子让他披上，穿上最好的鞋，然后呢，给他戴上戒指。把他带回去了以后，他宰了最肥的牛犊，并且呢叫乐队在那里奏乐，开始庆贺。这个时候老大太阳下山之前他就回来了，听到歌舞升平，他不解地问他家的佣人，他说到底怎么回事，今天怎么这么热闹。他们家的仆人说，难道你不晓得你弟弟回来了，爸爸这么高兴在庆祝呢？这时候哥哥没有表示欢迎，非常的愤怒，跑去跟爸爸争论。他说，爸爸，我多少年来这么辛苦的勤劳的为你工作，但是呢向你要过一只羊招待我的朋友，你没有给。但是这个弟弟，这个浪子，吃喝嫖赌无所不为，轮得到这个地步回来，你反而这么优于他，这是不公平的。这个时候呢，爸爸告诉他说，我的孩子，你急什么呢？因为有朝一日我的财产都是你的嘛，今天你弟弟回来是因为死而复生，失而复得，所以我们才应当要吃喝高兴。我想听众朋友如果是教友，大概马上懂得这只是一个比喻。在故事中的这个爸爸呢，就是天主，那个浪子指的就是一个罪人。我想天主是绝对不会离开我们，因为天主爱我们都来不及了，不然的话在我们犯的原祖父母犯了原罪之后，为什么他派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到世界上来拯救我们呢？那就是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。也因此呢，天主绝对不会离开人，只有罪人离开天主。这个浪子就是了，爸爸没有把他赶他出门呢，不管怎么样想尽各种办法挽留他，但是挽留不住，因为毕竟人有绝对的自由嘛。所以绝对自由就是你可以决定你要留下来不留下来，你可以决定你的命运等等的。好的，那么天主给你安排你的一个命运，但是你也可以改变，如果你不听他的话。但是人如果按照自己的私意，很容易堕落，特别是我们有三愁，就是魔鬼、肉身、世俗常常不断的诱惑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我们很容易犯罪。但是当我们犯罪了之后，天主就是这个爸爸并没有忘记我们。好多教友告诉我，他说，神父，我犯了好大的罪，好多的罪，我想天主绝对不会宽恕我，因为这是罪大恶极。我会告诉这样的教友，我说你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天主之福，因为天主的宽宏大量那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。所以只要一个罪人能够回心转意的话，天主当然会接纳他，如同这个爸爸，他告诉他说，过去就过去，不要再犯就好了。我想在路望第八章，那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因为耶稣的那些死对头啊，经师法利赛人，他们想尽各种办法要消灭耶稣，但是每一次找一个把柄要陷害耶稣，反而自取其辱，被耶稣反训一顿。那么这次他们抓到一个妇女，这个妇女是通奸的现行犯，根据旧约的法律规定，这样的人必须当众用石头砸死。那么那次有很多的人就在那里大声的喊围观，手里拿着很大的石头喊要砸死他，砸死他。那么那些经师法利赛人就问耶稣，他说根据我们的法律他应当用石头砸死，那么你说什么呢？我想他们心里明白，如果耶稣说是的，根据法律应当用石头砸死，他们会告诉他说，你不是说天主是缓于发怒，富于慈悲吗？那么今天只有法律而没有爱。那么如果耶稣讲说爱，就让他走吧，他们会说过， 你不是说过吗？人子来不是要废除法律，而是要完成法律。那么你现在有爱无法。其实他们并不懂，因为保罗中途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，爱就是法律的完成。因为法律实践，我们过去很仔细的讲过，实践有十条之多，但是基本上的总规只有两条，就是要全心全灵全力全意爱天主在万有之上。但是这个天主看不见摸不着碰不到的，我们怎么能爱他呢？好的，耶稣讲，你去爱别人就是爱天主的具体表现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就是爱就是法律的完成，可是他们并不懂。所以当他们在逼得问耶稣的时候，圣经说耶稣在地上写字根本不理会，他知道来者不善，但是他们驱迫的非常的厉害。耶稣最后呢只好抬头，但是耶稣早就知道他们的陷阱，他不愿掉落陷阱之中，所以耶稣以一个问题来回答他们的问题。耶稣手指着他们问他们说，你们在座的诸位哪一个人没有犯过罪，是绝对清白无罪的，第一个拿石头砸好了。耶稣问了这句话以后，耶稣低下头来继续写他的字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说一个个都溜走了，没有一个人敢留在那儿。为什么人能够骗了自己骗得了别人，但是他骗不了天主，不是吗？因为天主是无所不知，天主无所不在，天主是全知的。所以呢，我想耶稣后来抬起头来，他就问这个妇人，他说妇人，那些控告你的人到哪去了？他回答说，主啊，他们都走了。耶稣说，既然他们都走了，那么好，你回去不要再犯就好。我想痛悔就是我们真正的就如同这个浪子一样，我们承认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滥用的自由。因为耶稣给我们自由，给我们诫命规矩，是要叫我们从心所欲而不逾矩。但是我们既然逾了矩以后，我们有了罪了，我们就必须要快点回头。所以呢，耶稣告诉我们，所有的回头就是真心的承认我们犯过罪，但是呢，只要我们真心的办了一个告诫，天主一定宽恕我们，往后不要再犯就好。所以所谓的真心痛悔，就是我们真的在天主前面承认。但是我告诉诸位听众朋友，只要真心的痛悔谈何容易。因为有时候我们说嘴巴讲我是真心痛悔，但是实际上呢，只不过嘴巴讲。要真正的痛悔，有时候你还要感觉得出来的，当然这是需要有种恩典。我记得有次给一些年轻神父修理教友还有修士祈祷的时候，突然间有一个年轻的神父他放声大哭，那我们感到非常的惊讶，大家在那里围观，等到结束以后他告诉我们，跟我们分享，他说今天的第二次的祈祷，天主赏赐我一个很大的恩典，那就是痛悔的恩典。他真的懂得什么叫痛悔，有了真心的痛悔之后，当然我们就会改了。所以真心痛悔跟这个改悔改啊，定改决定要改是连在一起。有不少的教友告诉我，他说神父，他说我告了解但是没有用啊，因为我每次告呢每次还是犯罪，就像我们所说的是屡战屡败。但是呢，我要告诉他，可能就是你没有真心的痛悔，你办告解只是一个形式化机械化的做，没有真正的痛悔。所以呢，痛悔是需要天主给我们特殊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真的看到我们的罪，那就是需要求天主圣神来光照我们。那么痛悔分两种，一个叫做上等痛悔，一个叫做下等痛悔。所谓的上等痛悔呢，就是我因着爱天主而忏悔我的罪。什么叫做下等痛悔？就是我为了怕天主罚我，那我下地，所以我愿意悔改。那这个是比较奴隶性的，就如同一个孩子，他比如说，这个孩子，妈妈拿着一个藤条要打他的屁股，因为他打破了碗。后来问他，逼着他回答，到底你承认不承认你做错？这个孩子说：“我错了，我错了。”那么这样的一个怕错呢，承认错是因为他怕挨打有罚，这样是一种奴隶性的。所谓的上等痛悔不是指这个，而是说好的，这个孩子想说，妈妈你这么爱我，给我吃好的穿好的，对我这么好，但是我做错了来伤你的心，我为了爱你，所以我以后一定不再做。所以呢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，而是以对妈妈的一个敬爱一个孝爱而发出的， 这样的一种痛悔才是上等痛悔。按照教会的要理，就是平时办告解的话，告罪下等痛悔就够，也就是出自一个怕请。但是呢，上等痛悔这是我们应当努力的，就是我们以天主为中心，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。而且教会要理告诉我们，就是当一个人有大罪，灵魂带着大罪，但是濒临死亡的危险的时候，如果没有神父在场给你赦罪，你发上等痛悔，就是为了爱天主而忏悔你一生的罪，就有这种赦罪的效果。只不过如果没有死亡，后来在告解当中一定还要再补告。那么关于定改，刚才我讲过，如果痛悔以后告了解，后来再一而再再而三犯同样的罪，重蹈覆辙的话，那是代表你没有真正的真心痛悔，那么更没有定改。所以痛悔跟定改两者那是完全不能够分开的。要定改不是那么容易，光是有一个善意善念这是不够的，要具体的方法。就例如我们受洗的时候，曾经我们要发过一些愿，要弃绝，那就是我要弃绝魔鬼，弃绝迷信，还有弃绝一切引人犯罪的人地事物。像比如说你告了解以后，你回到了你常常跟那起犯罪的人身边，或者那样的环境，那种职业当中的话，你怎么可能不再犯罪呢？所以呢，有真的定改的话，那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就是必须要看，如果哪些人哪些事哪些地方我一接近的话，就是常常犯罪，我们就必须要脱离这些地方。你如果没有这样脱离的话，我想你办告解没有什么用处。所以我想听众朋友你在了解的，也就是说你如果告解常常没有效的话，很可能就是因为你定改不够真切，而且没有用具体的方法。我记得在有一次看到一篇欧洲的一个华人的报道，他说天主教最豺狼污了，因为教友犯的罪才去告罪，告完罪后又去犯，那如果是这样就没有真心痛悔和定改，告解就没有效果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，下次同一时间再会，天主保佑。